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今天啊，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我在这里啊给各位拜个年。过去一年承蒙各位的支持和帮助啊，我呢顺利的走出了人生的第三次低谷。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也希望各位啊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日本啊，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啊，就不怎么过农历新年了，他们过元旦，全盘西化嘛。但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啊，这个还是过春节的。昨天我去超市里买东西啊，我就看到那推着车子往里头大包小包放好吃的，十有八九就是中国人。就像全世界各地，你看到了吗？那只要是在那个花园里辟出一块菜地啊，种菜的，十有八九一看也就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不管是住在中国还是住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基本都是遵守着中国人的习俗过中国人的节日啊。我过去在节目里头讲过啊，虽然我现在离开了中国，但中文呢是我的故乡，其实中国的节日呢也是我的故乡。所以啊，在农历新年之际啊，我也祝全球的华人，我们王菊拍案的观众呢，这个新春快乐，兔年大吉啊。我刚才讲到这个我人生的第三次低谷啊，其实这还有段故事，所以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拉了家常。我呢今年虽然只有五十出头啊，但是我的人生呢是经历了三起三伏。我的第一次人生低谷啊，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呢1991年的时候大学毕业，那个时候还包分配，基本上就是我们还没毕业的时候呢，就全国各地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大学来找我们。但是呢我啊当时由于受八九年的影响嘛，再加上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啊，我又参加这个八九年的那些人的集会，所以等于我在高校期间毕业之前呢就没有人要我，那时候叫双向选择嘛。我呢于是就回到了我父母工作的城市，那个城市就洛阳市，到人事局来报到，也就是说等于把我发配回洛阳市了，让洛阳市的人事局给我找一个工作单位。但是我回到洛阳市人事局之后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多数用人单位都是到高校去找毕业生嘛，所以等我们这些二次分配回去之后啊，要等人家单位一点一点来找我们，实际上那个过程是很被动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有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有找到工作，我每天呢就陪我母亲啊一起上街去卖馒头。那个时候人生说实在的挺苦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同学啊，大学毕业之后多数都进了国家机关，然后呢有的是留在了高校里面，北京上海啊武汉的这些大城市。但是我呢大学毕业之后没工作，回到了自己工作父母的原籍嘛。那相比而言我相对来说是比较惨的，我父母当时也比较焦虑。那你想想，我上了几年大学之后，毕业之后还没有工作，一直到那一年过去之后的元旦，我才被分配到了洛阳市的一个中专学校当老师。应该说那是我人生比较苦闷的第一次的低谷期。几年之后我后来又到北大读研究生，然后又去了中央电视台。有一次啊，我在中央电视台在电梯的时候，突然有一层电梯打开之后进来一个人，我一抬头，这个人是我的大学同学，同班同学，而且我们还住在一个宿舍里，但是大学之后没联系啊。当时我们双方都非常这个惊奇啊，惊喜啊，因为他当时毕业之后是分到了北京，然后呢后来过了几年他觉得那个自己的单位并不是特别理想，也辞职之后后来去了中央电视台。事后我就挺感慨的，就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呢，虽然我当时经历的那么一个低谷期，但是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吧，我们其实殊途同归，都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电梯里相遇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低谷。第二个低谷呢，就是2016年的年底，我从中央电视台离职。因为当时呢，我从央视离职的时候啊，我并没有找到一个下家。说实在的，当时之所以离开央视，是觉得那个环境没办法忍受了，就是做了很多节目播不出去嘛，然后呢觉得自己在待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辞职最被动的就是你还没有找到下家的时候你就离开了自己原来的东家。一方面你这个意味着你的这个工作就中断没有收入，另外一方面你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去跟下家谈的时候也不太好谈。但是我当时呢就不得不面对那样一个情况。 离开央视的那几个月呢，一方面没有收入啊，完全没有收入，另外一方面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你也不可能从头做起，所以那几个月的生活也是比较焦虑的。好在没过多久，三四个月的时间嘛，我就跟那个原先在央视工作的同事呢，一起在新京报和腾讯的那个平台上做了局面，而且局面从第一期节目开始呢，就打开了局面，所以呢，也算是顺利的度过了人生的第二个低谷。我这人生的第三个低谷啊，就是在2019年这个六四左右的时间，我被全网封杀。这封杀之后呢，一直到我这一次开始做王局拍案，这中间差不多将近了3年的时间。这三年呢，是我人生的第三次低谷。首先是没工作了嘛，也就没收入了嘛，甚至连自己的国家也待不住了嘛。为了还可以重新做采访，所以其实这三年也什么都没做。一直到前年的11月份，我回国又试了一遍，什么都做不成，然后回到日本才开始重新做王局拍案。我就想起去年的春节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北京，因为在除夕的那天晚上呢，我一个人嘛，我就找来了我两个同事。我这两位同事呢，一位是他自己呢，他先生在欧洲，他也是一个人在北京，另外一个是我过去央视的同事，他辞职之后呢，在北京自己做公司。我就把他们两个叫到我们家里头一起过春节。当时我们家里面呢，其实那电视已经很久没有交过有线电视的那个费用了哈，我们也看不成春晚，最后我们就在电脑里头看的春晚，是吧？想想去年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前途啊还感到一片迷茫，也不知道未来会做什么，能做什么，或者说是即便做什么，可不可以取得这个观众的认可都不清楚。所以那个春节啊，家里头空空荡荡的，虽然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看着春晚，但是应该说啊，未来的一切显得那么迷茫的情况下，我的内心呢还是充满了很多不安。但是今年的春节呢，我同样也是昨天晚上我找来了自己的一些朋友到这里头来吃饭，但是呢我们房间里啊应该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应该说我是顺利的度过了人生的第三个低谷期。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呢，在推特上给我发私信，他说王局啊，我因为我在推特上发什么支持什么样的信息啊，被单位知道了，单位知道了就要求我辞职。他是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一时之间呢就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嘛，心情也是非常的焦虑，他就问我。我呢当时给他回了一封私信，我就说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啊，但是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我在几年前我被全网封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但是呢回过头现在来看，其实我觉得啊，当时即便被封杀也没什么，人生嘛就是如此，很多时候人的能力啊都是被逼出来的，没有环境的改变，我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说实在的，我们那些能力和潜力有的时候慢慢也就退化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人的一生啊，在顺境的时候啊，不要轻易的去得意忘形，在逆境的时候也不要轻言放弃，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另外一个国家，人总会逐渐的改变。我这是我自己啊这个人生的一个感悟吧。今天呢我在做这期节目还有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也顺便想感谢一下，在过去的一年中间，王局拍案过程中间有许许多多曾经帮助过我们这个节目的人。我这个节目呢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但是呢并不懂这种摄影啊、灯光啊、录音啊、剪辑啊，我都是现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啊，有无数的人来帮助过我这个节目，共同走到了现在。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中间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曾经帮助我的所有的人。首先啊是一位这个灯光师，当时我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灯光是乱打的啊，不是有那种包括那个后面如果要是有灯光它那个闪呐、频闪我都不懂。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演播室的灯光应该如何布，但是呢我并不懂啊，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演播室啊用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把我有的灯光和设备告诉了他，他呢就根据我现有的演播室的条件呢帮我设计了一套灯光系统，这个哪个灯放在什么位置怎么布，一步一步的做成了 PPT， 做成了一个几十页的 PPT， 一步教我怎么做，包括我这个声音一开始比较空嘛，最后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理，最终呢这系统终于稳定下来了。 所以我很感谢这位这个帮助我的人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实际上是我过去在北京的一位同事。我做这个王局拍案的时候，要涉及到比如说要拍摄啊，甚至要剪辑啊，这些东西我都不会啊。那就是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都是跟他远程去求助，他就告诉我这摄像机啊应该怎么用，这剪辑软件应该怎么用，剪辑软件过程中间我遇到我不会的了，他都是手把手的在教我啊。整个这大半年的过程中间，我慢慢的也掌握了这个摄像机的调灯光、调光圈，这个剪辑软件里头过去怎么应该开始做啊，都是他逐渐的教会了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现在每一期节目都有封面，但是这个设计封面的这位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王局拍案的一位观众，他每一期节目都义务的给我做封面啊，这个呢我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他其实有他自己正常的工作啊，每一天我做完节目之后，我告诉他我今天做一个什么话题，然后他就收集资料给我设计封面之后发给我。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王局拍案其实还有不少位文案策划，看我们的节目啊，有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那种时效性比较强的，基本上这都是我自己来做的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相对来讲时效性没有那么强，也是有一些有深度的，比如说像周小平的这个沉浮史啊，包括像那历史虚无主义啊，包括像这个红色高棉啊，就这些历史啊，其实这些节目我都是请了一些兼职的策划给我做的文案。这些兼职的策划呢遍布全世界各地，他们都有自己的正常工作，有的是律师啊，有的是大学教师。那么我遇到他们领域的这个适合他们的选题呢，就跟他们商量，让他们来做一个合适的文案出来之后，我呢再把它变成节目。这是第三部分的人啊。其实这些策划呢，我也多多少少给一点报酬，但是也不多，他们也是基于一种对我们节目理念的支持啊。所以这些人呢应该说对我们的节目帮助也很大，这是第三部分的人。第四部分的呢就是我们的字幕组。其实我们王局拍案是有字幕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四种字幕，中文呢有两种，就是简体字和繁体字，英文再加上日文。日文不是每一期都有，是重点的节目有，但是英文是每一期都有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字幕啊。其实这个我们 YouTube 这节目你打开之后啊，在王局拍案这个节目里面，它这右上角有一个 CC， 你点一下 CC， 它就会显示出来，哎，你让你选这个字幕是中文字幕还是英文字幕还是日文字幕，你一点就行了。我们的中文字幕啊，一般来说在我们首播的时候就会上，因为我录完节目啊，同步我剪辑完之后，我就会把这个音频扒下来之后交给字幕组，他们一般需要那么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能够把中文字幕做出来。但是英文字幕需要在中文字幕做出来基础上去翻译，一般来说还需要8到10个小时，所以我们多数的英文字幕是第二天上的，而日文字幕有的时候就更慢一些啊，因为我们的日文字幕组的人比较少。我们整个字幕组呢大概有5-60个人，他们也是来自于全球各地，他们都是我们这些节目中间幕后的这些创作者，不管是这些文案的策划还是这些字幕组的成员呢，没有他们的支持啊，我们的节目也走不到今天。事实上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其他更多的帮助者，比如说很多人经常嘲笑我说我在这个推特上经常这个要选题是吧，其实我是通过这个方式呢让大家来告诉我哪些东西更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啊，一旦确定了选题之后啊，还有很多人呢去给我提供一些相应的信息，有的人呢是给我提供了一些现场的视频，而有些人呢是告诉我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比如说像富士康那样的节目啊，就有来自于富士康内部的人给我讲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些人实际上也是我们王局拍案里头非常重要的贡献者。所以在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新春之际啊，我也借这个机会呢感谢所有啊支持王局拍案的人。尤其是字幕组的这批成员啊，他们平时其实付出挺大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啊相当于一个非常正式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又有正常的工作，所以都是把自己的业余时间拿出来之后来为我们的节目来做工作。我们的有些日文字幕组的人给我讲过，他说他要翻译我的一期节目平均要工作8到10个小时，实际上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作日的时间。但是呢其实他们这些默默的付出啊，平时很多人呢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今天在这个 这个节目中间要特别感谢所有字幕组的人这种默默的付出。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也请了一些我们字幕组的成员啊，介绍一下他们自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虽然说是都是生活在全世界各地，有的也不一定在国内，但是呢他们都不敢露脸，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的亲人在国内工作啊，在国内生活。说句心里话，其实看到这些人不得不用 AI 啊变一下自己的声音才敢出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的时候，我心里也挺悲哀的。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王菊拍案的一个制作的目的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个使命吧。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最终有一天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我们没有任何恐惧可以生活在这里的国度啊，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而不会因为中国人而感到恐惧。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感谢各位，谢谢所有曾经帮助过王菊拍案的人，谢谢大家。
大家好，作为英文翻译组北美区的一份子，祝福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也感谢大家对王菊拍案的关注。
王菊提供字幕的工作让我虽然未亲临现场，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了乌克兰战争、白纸运动等等，我的人生因此多增添了一份色彩。
大家好，我是中文字幕组和英文字幕组的，马上就要到农历新年，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在字幕组工作的这几个月里，我感觉非常快乐，
非常锻炼心性，小小的压力还是有一点的，比如抢手法，又要质量又要速度，但不管怎么讲，通过自己的劳动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看效果，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太多，王菊本是大帅哥。
王菊拍案来海外，有关平台现睁眼，嬉笑怒骂开名字，争辩势必出睁眼。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每天数次提醒我，印清名片的去向，不忘卓意的来处。愿在这个信息茧房构筑的时代，善良与同理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向前。一年即将过去，不患仍在继续，不能发生，可以铭记。